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。
主，你是陶匠。
欢迎收听由谢荣生牧师为您主持的《清醒的心》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东福信友堂谢荣生牧师。今天我们看马可福音第九章，我们读一到八节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，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。过了六天，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、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，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，衣服放光，极其洁白，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么白。忽然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，并且和耶稣说话。彼得对耶稣说，拉比，就是夫子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可以搭三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，因为他们甚是惧怕。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，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。门徒忽然周围一看，不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。耶稣指出门徒当中有一些人很快会看到神的国大有能力的降临，也就是看见耶稣的登山变相。当然神的国大有能力的临到也可以理解为耶稣的受死、复活和升天，甚至是主后七十年神的殿被毁，这些关乎神的事发生。耶稣带着三个最亲密的门徒上了山，并且改变形象。这三个人看到耶稣荣耀的形象，他的衣服发光，这表示耶稣是光，圣洁无瑕，他的荣耀无与伦比。加上摩西和以利亚同时的显现，摩西他是旧约律法的代表和应许救恩的那一位，以利亚则是大有能力的先知，他来是要复兴万事。他们来跟耶稣谈论即将要在耶路撒冷十字架受死的事情。彼得说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有摩西和大有能力的以利亚，还有弥赛亚都在这里。这荣耀若能延续下去，那多好呢？就搭三座棚吧，就像当年的会幕一样，彰显了神的同在，这是多好的一件事呢？原来彼得可能想，耶稣才预言自己的受苦、受死，那搭三座棚可以让耶稣的荣耀完全彰显，受苦受死的这件事情就可以往后延了，或者可以避免也未可知啊。彼得想法还是没有体贴神的心意。这个时候在云彩里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。听他当然包括顺服和遵行耶稣的教训。那你们是谁？应该有三个门徒，当然也包括了摩西和以利亚。天父尊荣神子耶稣，他超越摩西，超越以利亚，他们都要听从耶稣，何况三个门徒呢？岂不是更要听从耶稣和顺服他的话吗？听耶稣什么话呢？最直接的理解就是耶稣才明明地说，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，被长老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，并且被杀，过三天复活。 门徒要接受耶稣说过关于自己即将受难的预言，还要操练舍己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，要为耶稣付上代价，因为耶稣呼召我们就是与他同死同复活，一同在天上作王。第九节，下山的时候，耶稣嘱咐他们说，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，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。门徒将这些话存在心里，彼此议论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。他们就问耶稣说，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？耶稣说，以利亚固然先来复兴万事，经上不是指着人子说他要受许多的苦被人轻慢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以利亚已经来了，他们也任意待他，正如经上所指着他的话。门徒对耶稣死里复活这件事还不清楚，所以他们问耶稣为什么以利亚必须先来。按着马拉基书第四章的末世论，说到弥赛亚来临之前，以赛亚必须要出现。门徒认为，若登山变相确立耶稣就是弥赛亚，那为什么以利亚还没来呢？耶稣回答他们，以利亚或者说有一位像以利亚的人要先来复兴万事，就是为弥赛亚的降临。而经上已经预言弥赛亚要受许多的苦，被人轻慢，所以以利亚已经来了，他就是施洗约翰，耶稣的开路先锋。他来同样遭到拒绝，甚至受害被杀。旧约的预言已经应验了，这是耶稣自己亲自的证实。十四节，耶稣到了门徒那里，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们，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。众人一见耶稣，都甚稀奇，就跑上去问他的安。耶稣问他们说，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？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，夫子，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，他被哑巴鬼附着，无论在哪里，鬼捉弄他，把他摔倒，他就口中流沫，咬牙切齿，身体枯干。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，他们却是不能。耶稣说，哎，不幸的世代啊，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？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？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。他们就带了他来，他一见耶稣，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，倒在地上，翻来覆去，口中流沫。耶稣问他父亲说，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？回答说，从小的时候。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，要灭他。你若能做什么，求你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。耶稣对他说，你若能信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，我信，但我信的不足，求主帮助。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，就斥责那鬼说，你这聋哑的鬼，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，再不要进去。那鬼喊叫，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，就出来了。孩子好像死了一般，以致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。但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，他就站起来了。耶稣进了屋子，门徒就暗暗地问他说，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他去呢？耶稣说，非用祷告，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。耶稣医治了一个被聋哑鬼附着的孩子，他听不见，也无法说话。无论在哪里，鬼都捉弄他，把他摔倒，他口中流沫，咬牙切齿，身体枯干，这是非常可怜的光景。孩子见到耶稣，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，倒在地上，翻来覆去，口中流沫。孩子的父亲告诉耶稣，这孩子 被鬼屡次的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。显然这个孩子无法正常生活，他的五官承受了许多障碍，怪异的行为，自己痛苦万分，家人也难过，周遭的人面对他更是恐惧害怕。孩子的父亲请门徒赶鬼，但是赶不出去，因为门徒经常侥幸。虽然耶稣赐给他们权柄赶鬼，他们也有赶过鬼的经验，但是门徒常常体贴自己，依靠自己，疏忽了要依靠主，甚至是禁食祷告，所以赶鬼失败是必然的。耶稣责备，哎，不幸的世代啊，我在你们这里要等到几时呢？耶稣感叹门徒怎么跟这些社会大众不幸的人一样呢？对耶稣缺乏信心。耶稣的感叹对当时的失望溢于言表，这个弯曲被谬的世代要等到几时呢？到何时人才能有信心呢？这个父亲对耶稣说，你若能做什么，求你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。耶稣对他说，你若能信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父亲就说，我信，但我信的不足，求主帮助。耶稣几乎用同样的问题来问这位父亲，你若能，意思是耶稣固然有能力医治这个孩子，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孩子的父亲是否相信耶稣有这个能力。毕竟一个有信心的人不致局限神在他身上的作为。我们休息一下，音乐过后再回到清醒的心。欢迎回到清醒的心，我们继续马可福音第九章三十节。他们离开那地方，经过加利利，耶稣不愿意人知道，于是教训门徒说， 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，他们要杀害他，被杀以后，过三天，他要复活。门徒却不明白这话，又不敢问他。他们来到加百农，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，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？门徒不作声，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。耶稣坐下，叫十二个门徒来，说，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，他必做众人幕后的，做众人的用人。于是领过一个小孩子来，叫他站在门徒中间，又抱起他来，对他们说，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。凡接待我的，不是接待我，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。耶稣在加利利和周围一带的侍奉结束了，他开始往耶路撒冷前行，并且将要受苦受死。这里耶稣第二次向门徒说，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，他们要杀害他，被杀以后，过三天他要复活。门徒还是很难跨越既有的弥赛亚观，他怎么会是一位受苦受死的弥赛亚呢？又如何复活呢？如果耶稣真的死了，那以后这个团队谁来做领袖，谁来做领导呢？在福音书里，门徒争论谁为大的事有两处记载。一处是马可福音第九章，平行的经文在马太福音十八章，还有路加福音的第九章。经文所表达的是在天国里谁将有伟大的身份，而另一处记载是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，发生在最后晚餐，犹大已经卖主，耶稣和门徒一同坐席吃饭，门徒争论他们谁要成为团队的头，争的是未来的领导地位和权柄。这两处经文所记的类似，但是更有明显的不同。耶稣在屋里询问他们，在路上他们争议的是什么？虽然他们都不说话，耶稣希望他们自己表达出来，因为他们起了纷争、议论、彼此失和。他们关注的是在未来天国里谁是老大。耶稣坐下，给了门徒一个截然不同的领袖价值观，就是仆人领导。做首先的，他必做众人幕后的，做众人的用人。属灵领袖是愿意降卑自己，服侍他人，这才是效法耶稣基督的仆人领导。耶稣领了一个孩子来教导大家学谦卑这件事。他对门徒说，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。凡接待我的，不是接待我，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。耶稣教训说，一个仆人领袖接待一个小孩子，就是接待了天父。意思是，接待一个像小孩子一样软弱的人，或者是群体，或者接待在属灵意义上谦卑像小孩子的门徒，就是接待耶稣，接待天父了。耶稣在教导门徒要彼此相爱，彼此顾念，彼此接待，个人不看自己比别人强。这样的人无论他是谁，在天国里就是大的，就是效法耶稣基督的领导。三十八节，约翰对耶稣说，夫子，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，我们就禁止他，因为他不跟从我们。耶稣说，不要禁止他，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名行异能，反倒轻易毁谤我。不抵挡我们的，就是帮助我们的。凡因你们是属基督，给你们一杯水喝的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不能不得赏赐。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，倒不如把大石磨拴在这人颈项上，扔在海里。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，就把它砍下来， 你缺了肢体，进入永生，强如有两只手，落到地狱，入那不能灭的火里。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，就把它砍下来，你瘸腿进入永生，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。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，就去掉它，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，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。在那里，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，因为必用火当盐腌个人。盐本是好的，若失了味，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？你们里头应当有盐，彼此和睦。主耶稣对门徒的不当反应说了一件警告的事，就是面对地狱的刑罚。他说，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，倒不如把大石磨拴在这人颈项上，扔到海里。要被拴在大石磨扔在海里的这个人，是使人跌倒犯罪的人。从刚刚我们读的38到41节来看，这个人就是那禁止不跟从门徒一伙，又奉主的名赶鬼的人。门徒发现有一个人不跟他们在一起，就不应该打着耶稣的旗号来一并赶鬼。我们看这人是耶稣的信徒啊，虽然他不在十二个使徒当中，但是他能奉主的名赶鬼，侍奉主。他所做的可能超过了门徒所能做的，这让门徒眼红，提议耶稣要禁止他。我们看到门徒心里有本位主义，跟他们不一样的他就排斥。实质上，彼此相爱确实非常困难，我们很容易的就封闭自己，排挤他人，个人和教会都有可能产生这个现象。耶稣却提醒他们说，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。一个跟随主的人要有宽广的心胸，如果我们愿意向他们行善，服侍他们，即使是一杯水，甚或是更小的一件事，上帝都会纪念的。基督徒个人或者是教会确实都应该坚守真理，但是教会间并没有做到彼此相爱、彼此接纳这件事情。福音派教会对灵恩派教会很有看法，有的时候甚至是排斥。宗派与宗派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隔阂。早年基督教和天主教水火不容，我们对异教信徒的包容性很大，但是却对不同信仰观和神学观的人排斥非常强烈。甚至有的宗派神学只认为自己是合乎圣经，而其他的都是错误的。耶稣说，我们若让信徒中看似最小的或软弱的犯了罪，若还不警醒悔改，就会招致地狱的刑罚。而对付这样的罪，耶稣比喻要透过激烈的手段，用砍掉一只手、一只脚或弯掉一只眼睛来形容与罪的隔绝，展现壮士断腕的决心，免得落入地狱的刑罚。最后，耶稣用盐来向门徒教导本职的重要。盐除了可以调味防腐外，死海的盐很特别，因为含有大量的碳酸钾，而碳酸钾又是肥料当中不可或缺的，所以死海的盐很适合在田里面当肥料，或者是掺在粪堆里，让粪在发酵的时候能够达到消毒和杀菌的功效。所以耶稣说，信徒必须坚守本职，发挥信徒的功能，使彼此和睦相爱，成为我们在神国里美好的见证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耶稣的登山变相彰显了神的荣耀，同时也宣告他的受苦、受难、受死， 十字架的刑罚，那极高的荣耀即将要来到，救恩要成就了，要赐给凡愿意相信的人。透过信心，我们时刻的领受这个救恩，即或在困难中、疾病中，我们会有软弱、小信，或是信的不足，都求主帮助我们。谢谢主教导我们仆人领导的角色，重点不是做领袖，而是做仆人，赐给我们宽广的心，接纳和包容和我们有一些不同的人，除了不绊倒人，更要把人带进主的慈爱中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你心是何光大，你心是何光大。